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仇敌呢？谁是你的仇敌呢？为什么你会认为他们就是你的仇敌呢？对于这些仇敌，你会如何对待他们呢？凌云今天和你分享一篇文章，你可以这样对待你的仇敌。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作者普里查德。箴言25:21-22，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首先，我们来定义本文所说的仇敌，到底是指哪些人？这里所说的仇敌指的是我们的朋友或同事，也指我们的家人。也许他们曾经以某种方式伤害过我们，而成为我们的仇敌。也就是说，成为仇敌的常常是我们身边很亲近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给仇敌下个定义，仇敌就是上帝用来显明你弱点的那些人。你的仇敌就如同上帝手中的凿子，上帝借着这凿子来磨去你生命中的粗糙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你的配偶就常常成为你的仇敌，因为他与你生活在一起，最了解你所有的弱点，隐藏的污秽，显而未现的罪恶和不为人知的坏习惯。丈夫会成为你的仇敌吗？是的。然而，即使他让你觉得难以忍受，你也仍然会爱他。妻子会成为你的仇敌吗？是的，因为她常常无意中戳到你的痛处。或许你在教会中表现得很好，但你妻子了解你不为人知的真面目。倘若你妻子爱你，她就必须时常做你的仇敌，否则你怎么能不断进步呢？这也正是你要给仇敌饭吃的原因。你总不能把你的丈夫、妻子给饿死吧？同样的，你也要给你的老板、同事、亲戚朋友水喝，因为他们是你最亲近的人。上帝正是借着他们，才让你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破口。恩待仇敌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你将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用爱去回报那些深深伤害过你的人，或许你能使他们心意回转，仇敌就变成了你的朋友。那么，什么可以称为炭火呢？说句友善的话，打个电话，写个便条， 送一束鲜花，一起吃顿饭，送一件小礼物，写封推荐信，为他跑跑腿，让他搭便车，协助他完成某个项目，帮他修改报告，挽救他濒临失败的计划，向他的上司美言几句，或者是帮助他收拾房间，陪他打打球等等，这些都可以称为炭火。炭火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任何恩待你仇敌的行为都如同炭火一样温暖人心。接下来你就会赢得回报，圣经说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个应许千真万确，因为上帝不亏欠任何人，上帝会赏赐那些款待仇敌的人。他如何赏赐呢？很难说，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当你用炭火温暖仇敌的心时，上帝往往就会使你的仇敌变成你的朋友。或许上帝会提升你的品格，促使你的灵命得到成长，或许他会应允你的祷告，大大的赐福给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做了你该做的，上帝一定会实现他所应许的。亲爱的朋友，想一想，你现在生命中的三个仇敌是谁呢？你打算要给他们送上哪些炭火呢？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你愿意天父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你饶恕人，天父也饶恕你，乐意给人，天父也乐意给你。你愿意别人怎样
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三十四篇，诗人讲到，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常常的喜乐赞美，时时的赞美耶和华，要昼夜思想他的话。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口中所说的真的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一方面是你心中的心思意念会带出你口中的话，但同时你口中的话又会成为一个反射，对你心思意念有改变。如果你心中能够常常思念神，思想他的那些训词，因为那些训词就可以来保守你，规范你，并且能够成为你的安慰。同时如果你常常来思念耶和华为你所做的那些救恩，他的美事，他的名，你就会在心中经常想的是神，你的眼目经常看的是神，你的心就因耶和华而夸耀。太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口中喜欢发牢骚，或者喜欢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说出来了就心里舒服了。我经常辅导一些姊妹或者妻子，他们时常的嘴里说的都是很负面的话，他会对我说，如果我不说这些话，我不叹气，憋在心里会憋坏的。我记得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坐在我的旁边，她时不时的，不是故意的，她就是会发出叹息，长吁短叹。你如果问他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他说也没有，他说我就这样叹一下觉得很舒服。但其实你会发现，经常叹气的人，他心里并不见得舒服，他叹出来，他说那些 negative 的话，他找人讲述自己心里的难过委屈，他的负面情绪，他说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说完了，他这些话都似乎定了桩子，将他那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牢牢地贴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要来管理我们的嘴唇，管理我们的舌头。要知道你舌头中所说的，你口中所出的，可以成为对你生命的祝福，同时也可以成为对你生命的咒诅。一些沮丧的话，它会影响你的生命，发的怒气也会来影响你的生命，还有那些自我定罪更会影响你的生命。所以这里我觉得大卫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而且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在神面前他知道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心，要从管理自己的口开始。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如果赞美的话藏在你口中，你就很难去咒诅别人，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多的看见神当得赞美的地方。他是这样来赞美他的，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大卫的一生并不平安，并不是他每次寻求耶和华，每次祷告，神马上就应许他，神马上就救他脱离危难。他好像一生有很多时候在危难之中，他似乎脱离了一个危难，又有一个危难，但他在这里说，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并不是所有危难的环境都应该造成我们里面的恐惧，危难的环境或者患难或者病痛，我们在人生都会遇到很多， 但是如果在这些环境中，你的口中常称耶和华的名，你的眼目常看着救你的神，你就不会有恐惧，你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至于遭害。所以诗人说，凡仰望神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想到我们这些在社会上生活的人，我们也许没有像大卫那样的大风大浪，没有那些战争，但是我们也经常的遭遇患难，需要呼求神，甚至经常的好像在这个社会上有蒙羞的时刻。但是我们的神是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扎寨来搭救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称谢他的救恩，也就借着我们口中的称谢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说到品尝主恩的滋味，我想说，其实美食每个人都会吃到，但是这些食物在有的人口中就成为美食，在有的人口中不过是充饥的食物。甚至有的时候我烧好一个菜，我看到丈夫回来，一边看着电视或者一边玩着手机，匆匆两口把它吃掉，我觉得好可惜。然后我问他，今天菜好吃吗？他茫然地看看我，还行吧，就这样。因为他并没有去品尝。一个菜没有被品尝没有关系，但主恩的滋味我们要来品尝。也许上帝每一天与我们同行，但你却没有去品尝他的滋味。即便此刻你好像尝到了一点，如果不常常来回忆这个美食，不常常来回忆主恩的滋味，不常常反复咀嚼，你还是会忘记。所以并不是说上帝给有的人的恩典多，有的人的恩典少，并不是上帝和某些人更同在的多一些，和某些人远离，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去主动的享受神，去品尝他的滋味。如果我们能够借着患难，也借着平安的日子，借着蒙允许的日子，也借着似乎神掩面不看的日子，都来仰望他，品尝他，思索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时刻临到我们身上的美意，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越多的认识他，就越知道他是美善，越知道他是美善，就越知道我们这些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于是你的心中和你的口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满了感恩，满了称谢。所以上帝的美善是不变的，是在那的，但是你要得着这个美善，品尝这个美善，却要用你的心，要全心全意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因为你越爱他，你就越得着他，越得着他，你就越能够脱离各样的困境，脱离自己各样的定罪，也脱离自己各样的软弱。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这里诗人再次回到永世的审判中来，这又让我们看见灵魂的被赎，我们地上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这是最大的美善。我们的灵魂要和主一起在永世里立定在天。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大家好，我是良友听众静禅。
我们家跟良友电台将近快50年半个世纪的姻缘，可以先从我们家的这个信主的背景来讲起吧。要追溯起来的话，应该是我太姥爷的奶奶开始把福音带进了我们这个家族。所以从那一辈开始算起的话，到我这一辈是第六辈了，儿子这一辈应该是新兴代，已经是第七代。我的太姥爷也是蒙神的呼召成为了一位牧师之后，也就是等于说把这个信仰非常牢固的带进我们的家，透过我姥姥开始传给我们。这个家族在这么多年的信仰的征程当中起起落落，也就是在一个非常低谷的时候，是神创造了一个机遇让我们认识了良友电台。大概是在4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是生活的条件也好，还是整个的社会环境也好，都让我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生活，然后并且能够有机会去教会聚会。所以那段时间家人的信仰生命是非常虚弱的一个状态。但是感谢神，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远方的一个亲戚无意间收到了这个良友电台的频道，当时他就非常喜欢，如获至宝一样就介绍给我们家，而且还特别给了我们家一个半导体，那个时候是很珍贵的。当然我现在是在转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说那个时候一听到良友电台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因为很多年了没有听到神的道可以这么活的被讲出来，所以当时我们家听了之后就一下子就被吸引，然后就一直听下去。反正我出生的时候，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在听良友电台了，它是我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了。这个亲戚还有我的长辈们，他们罗列了很多印象深刻的节目，有一对夫妇叫做周光亮周树琴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大虎二虎，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做的一个节目，就是结合他们自己日常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的交流和生活来传讲神的道，这个很吸引。在那种环境里边怎么来在家庭当中活出神的道，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和启发。还有就是一些非常有营养的一些讲道类的节目，比如说良友圣经学院啊，真道分解啊，空中辅导啊，这些还有一些我们都熟悉的叶明道、孙大中、张道明等等这些牧师他们所讲的这些道，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用我妈妈的话来讲说，就是神的道在圣经里面读出来好像是很严肃的很文学的，但是通过他们非常轻松愉快的讲解就变得很亲切，可以结合实际，所以对生活很有帮助。还有一些特别的节目，比如说亲情不断电啊，恋爱季节，这些情感生活方面的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也是很棒的节目。所以也都纷纷介绍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家人，多年来也坚持听了下来，都是对他们的生命非常有益处。这一段和良友电台非常甜蜜的这个独处的时间，对我们整个家族的信仰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就在当我们走出了那段低谷的时间之后，教会开始开放，使得我们家里面这些人的信仰能够真的站立得稳，在神的道上站立得稳，这么多年没有失掉神的道。所以呢在之后可以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然后能够得能力来去牧养众人，真是神为我们家所结出的一个很宝贵的果子吧。若不是因着那些年来良友电台与我们在真理上的陪伴的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儿。我相信良友电台是撒下了很多宝贵的种子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因为当初那个时候我们家里边基督徒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我姥姥的七个孩子他们的爱人也孩子们也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现在是全家都在侍奉神。所以我相信这当中良友电台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自从我有了记忆开始，良友电台就陪伴着我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很冷，还是这个炕里还烧着火，每天就是写完作业了开始需要准备睡觉了，就端一盆热水，然后一边泡脚一边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了。早一些时候呢会有一些儿童节目，然后更晚一些时候就是一些讲道啊这些讲经的一些节目，但是我都很爱听，我就一边洗漱然后一边听着这些节目，然后爬上暖暖的热炕头盖上被子，然后就听着这些节目睡着。每天晚上所听到的都是神的话，不断地来向我确认圣经的真理，神的存在和神的伟大和他的慈爱的时候，这个良友电台是我生命当中陪伴我童年必不可少的一个支持。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忆是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大概没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天听良友电台，里面有很多传福音的这个节目，以至于我特别的对天父爸爸对神这件事非常的热情。然后我记得我出去跟小伙伴玩的时候，就是在街上遇到一个可能邻舍的刚刚认识的小伙伴，然后就开始给他传福音。当然那一次肯定是没有成功了，但是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我可以这么单纯的就很勇敢的去传福音。我相信这个是良友电台给我每天耳濡目染的影响。我姥姥就是听了良友电台一段时间之后，后来教会开放了，她就回到教会，好像主持每次教会聚会之前有一个小的查经的团契，她当时就把那么多年来她所记下来在良友电台所听到的这些道能够给更多的朋友来传神的福音。我听说有的姊妹就说哇，我觉得您老人家所讲的话比我们春节吃的饺子还香。姥姥现在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是还在坚持参加聚会，然后也在带领几个查经的小组。记得前几年我回国的时候，期间常常会在姥姥家住几个晚上陪陪姥姥。晚上我跟姥姥躺在床上，她又把那个大的一个收音机又把那个良友电台打开了。哇，我当时躺在床上听的时候真是情感非常的复杂，到今天了我还能够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节目，勾起了我很多童年的回忆，特别的美好。良友电台对我们整个家庭的陪伴一直走到今天，然后能这么荣幸在良友电台70周年的时候向良友电台诉说我们的感激吧，也是为主做见证，诉说我们的这个经历和他的因缘，我觉得特别的荣幸。我就想告诉良友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说，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禾场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很多，大很多。70年来你们所收获的这些禾场里面的这些麦子是远超过你们所想的。所以想鼓励你们继续为神来做工，求神能够赐给你们更大的恩膏，一个更广的眼界，来祝福到更多的人。谢谢良友电台。
亲爱的良友家人，我是静禅的妈妈曹姊妹，
我是静禅的姥姥石姊妹。感谢良友电台陪伴我们将近半个世纪，感谢赞美神。我今年虽然已经是97岁的高龄了，虽然年老发白，应蒙神的保守、怜悯和眷顾，使我将主的大能传于后代，把神的能力传于后世的人。这一切都是由良友电台所传递真理和生命之道有莫大的关系。在良友电台70年之际，我衷心祝愿神永远赐福于你们，在圣灵的引导下发挥更大的能力，使多人在属灵道路上跟随主到底，在属灵生命上得以丰盛更丰盛。
让我们在主里同心携手共走天路。祝良友电台70年生日快乐，
在圣灵的引导下
使更多的人受益。
总是在每一个相约的夜晚，借电波传递遥远的思念，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与你面对。